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龙，
我是今天的嘉宾泡泡，
欢迎泡泡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泡泡，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每个周末感觉看综艺的时间都不够，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综艺想看，但是都没有时间，来不及看。
我觉得这两年尤其明显，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会从很多很多综艺节目的列表中挑选那么几个感兴趣的再去看。
是的，最近中国新说唱就不说了，我们上一期节目已经说过这个东西了。其实还有很多综艺，比如说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然后歌手2018，你有看吗？
歌手是我一直都在追的一个节目，我每年的那个时候都会看的。
我觉得歌手应该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歌唱节目，因为很多都是已经很有名的明星去参加，很有名的歌手去参加。
是的，是的，而且歌手他在专业性，包括舞美、灯光，还有一些音效的处理上都是非常出色的，可以说是这种歌唱类，可以说是比赛的歌唱比赛类的标杆吧。那泡泡，你有没有最喜欢的那种综艺？就是说你每周，就是最近每周都在看的。
我最近比较喜欢看的是《中国新说唱》，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了。
是的，那。说起来综艺啊，最近我们可以说是迎来这个综艺的一种井喷的时代，这是综艺最好的时代，
对，
这也是综艺的时代。
对，我们会发现，我觉得从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综艺其实并不多，种类也很少。比如说，你喜欢的正大综艺算是一个旅游类的节目，
没错。我其实比较喜欢旅游类的这种综艺，所以说。正大综艺当年我记得还是在我小学的时候，真是支撑了我整个的周末。
你每周末都会追吗？
我每周末都会追，可能每周末学习完之后都会，很期待的坐在电视机旁，然后和爸妈一起看那个节目，可以算是我的一种童年回忆。就是和旅行类相关的节目我一直都很喜欢，包括现在的这些花儿与少年啊，包括极速前进，只要和旅行稍微沾点边的，我都会很想看。不管这个节目可能群众口碑或者豆瓣评分如何，但是我都是他们的忠实粉丝。
因为他会带你去看一些你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也会想让你去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地方去旅游、去看看。
没错，尤其在我小时候，我可能如果不看正大综艺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认为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故宫，每个国家都会有长城，但是当正大综艺，我印象最深的一期就是他们去秘鲁，然后马丘比丘，我觉得那个景观真的是太壮观了，感觉就不像是地球人能够做出来的东西。
就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那简直是大开眼界，因为正大综艺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是那么fancy， 但是我偶然之间看了一期节目之后就无法自拔，但是很遗憾它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已经。
对，你刚才有提到歌手2018，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里面会有一些音乐点评人，比如说山河，比如说林海，其实林海就是当时正大综艺的主持人，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哦，我有印象，他年轻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对上他是歌手里面的点评人。
哦，是的，可能从2002年到2018年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
很多小时候的东西都已经忘了，直到我们再看到他的脸，可能才会想起来，哦，原来我们以前在什么节目里见过他。
没错，其实仔细想想，之前陪伴我们度过那些时光的主持人，现在也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嗯，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主持人应该是朱军和李咏。朱军的话是
艺术人生，
对，艺术人生那个其实是我看访谈节目的启蒙吧，我到现在也一直很喜欢看访谈节目，然后艺术人生是我看的第一个访谈类的节目，就是一个主持人采访一个嘉宾，然后问他很多问题，让我们去了解那个人的人生。
但是据我所知，中央台的访谈类节目一般问的问题都不会太过于尖锐。
一般都是一些比较正能量正向的问题。
那么其实最近访谈类节目也是层出不穷，比如说
小说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类的访谈类，至少是一个 talk show 的节目吧。
嗯，我觉得小说应该是现在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坚持很多年一个人在那儿说的一个节目。
但是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小说它每集的时间长短也不是非常固定的，可能这一期它的节目它很擅长的话题它可能能讲个一个小时甚至更多，但是你看它有一些节目的时长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有时候我小说我一直是在跟的。尤其是在我工作啊，或者说比如说在干家务的时候会很喜欢听，
还有开车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我其实很难能够真正的去集中注意力去听他说的是什么。
嗯，
对，所以我一般还都是在比较安静的时候去做吧。然后小说高晓松老师、海大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怎么说呢，看小说来说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很容易就被这种强文化进行输出，就是我们会想从他的节目中汲取营养，但是我们的高晓松老师呢，可能会经常会有一些比较混淆概念的出现。我记得最经典就是他说过，他没事就去林徽因阿姨家要糖吃，这句话被网友强烈的 diss 过，网友拿出来证据实锤，这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并没有出现过在，并没有
任何的交集。
应该说具体的说是并没有出现在北京的某个胡同的某个大院内。
我觉得网友也是很厉害，居然能分析出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出现在某一个胡同的大院内。
哎，不是，当你吹牛吹多了肯定会有人不舒服的嘛。
嗯，我觉得高晓松就是那种你随便给他一个话题他可以一直跟你聊，但是他说的话里多少是真多少是假你并分辨不出来。
是因为他任何时候他都很自信，摇着一个扇子，是吧？比如说，但他确实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的地方能说出来一些东西，
嗯。
但是他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作为一些专业人士来听的话，可能就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你有没有看过他去参加《奇葩说》和《奇葩大会》当嘉宾的时候？
那两个节目我倒没有怎么看，那他是表现得怎么样呢？
奇葩说是一个辩论类的节目，然后高晓松呢一般都会作为正方或者反方到最后陈述一个观点。我觉得在辩论类节目就是不需要用很多的事实和例证去表明你的观点的时候，高晓松做的还是很好的，他可以用非常情感化的语言去鼓动和煽动大家来同意他的观点。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高晓松老师在语言文字上面的造诣比他对于知识储备更为丰富。
嗯，我是这样觉得。
对，但是我要为高晓松老师说一句话，他对于一些比如说军事上包括尤其是拿破仑时代还有欧洲中世纪的这些历史，我是非常对他的观点非常认同的。
嗯，我有听过他几期小说是讲欧洲历史和荷兰一些，他有做过一些
对
讲国家的节目。
是的，但是其实仔细想想他去的那些博物馆他可能都已经去了很多遍了。
嗯，他应该是一个很喜欢逛博物馆的人。
他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中说自己喜欢看各种展、各种博物馆。然后其实他的这个成长环境可能也比较特殊，从此就是从小就给他就是灌输了这种文化的培养和观念吧。
我觉得这个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让他从小就可以看博物馆、看文物，然后看了很多书
啊。对啊，那这样就提及到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强文化输出的问题，就是说你就像你刚才说的，高晓松在奇葩说这种辩论性的节目中经常会用自己的语言和一些文字技巧来给大家灌输他的观点，能让大家去信服他。但是其实你仔细反过头来仔细想想，他说的话可能也许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营养。我不知道这对于一些比如像我这种吃瓜群众来说是不是最好的一种文化和知识储备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呢，首先你听他说话肯定是能得到某一种观点，有可能跟你的自己的想法是相悖的，但是你可以知道对方是有多么强烈的想法对于和你相反的事情上。
可能我在听他的这个就是脱口秀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思路顺着他所说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然后慢慢的他的观点就灌输成了我自己的观点，而且这种情况还是潜移默化，很多情况下不容易被自己发现的。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看综艺节目或者脱口秀节目时候应该避免的一点，就是不要被他们的观点强制性的输入在自己的脑子里，还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断。
那如果我说如果你想汲取知识和得到一些文化的熏陶，那么听脱口秀或这种访谈类节目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同意这句话吗？
我部分同意吧，我觉得确实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它是选择其中之一。
其实我认为这种节目很大程度上也和主讲人包括嘉宾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个节目叫十三幺，你听说过吗？
我非常喜欢那个节目。
对，你比如说许知远这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作家，但是我其实发现他并不是可以和所有嘉宾都能聊得来。
对，因为我觉得许知远在做节目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自己的思维模式，如果嘉宾可以根据他的思维模式然后 follow 他的进程去回答问题，他们两个可以聊非常长的时间，但如果嘉宾是跟他逆反着来的话，两个人可能就聊一个小时不欢而散。
没错，曾经我看过一期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和王小川的对话。这两个人，一个是许知远是北大计算机系，王小川是清华计算机系，就是17制班的出色学生。
神童，天才少年。
天才少年，他曾经在高中时候就拿到IOI 的各种金牌大奖，然后他后来也是有幸进入搜狐和张朝阳一起工作，成就了他的三级火箭理论。
什么是三级火箭理论？
就是搜索引擎、输入法，包括浏览器。
这个是三级火箭理论。
是，这就是王小川的三级火箭理论。当时这个三级火箭理论并不被张朝阳所接纳，但是他说当张朝阳真正遇见困境的时候，真正无计可施的时候问了他什么是三级火箭理论。所以从搜狐到搜狗发生了一些质的飞跃。
所以说他的理论在关键时刻还是派上了用场。
是的，但是就是说在王小川和许知远的对话过程中，我能明显感觉到王小川的专业知识更强。虽然许知远作为隔壁另一所中国神校的
计算机系的
科班出身，感觉他们就不太能够在一个频道上。
许知远，我觉得我对他了解还是偏文人多一些。我在你告诉我之前，没有想过他会是一个计算机系的学生。
我也没有想过，然而我们发现他是学计算机里面最会写作的，然后是作家里最会编程的。
嗯，对。
但会不会编程可能已经不好说了，因为时代变化太快。包括高晓松也会请他的很多朋友来参加小说来录节目。
嗯，
据我所记得有姜文。
嗯，
两个人用一嘴京片子，两嘴京片子聊得非常来。
还有冯小刚。
还有吴秀波，我印象最深就是吴秀波。所以泡泡，你知道吴秀波在成名之前，可能在90年代初，他是做什么的吗？
他是歌手。
哇，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记得他有上过节目，唱歌还蛮好听的。
是的，因为吴秀波确实是90年代的北京歌厅的驻唱歌手。当然，当时和他能够相匹敌的另一个大型歌厅的驻唱歌手是韩磊。
韩磊，
对，也就是歌手某一届的冠军。
哦，韩磊可是教堂级别的唱，
教堂级别的歌手。向天再借500年嘛，对吧？
嗯。
对，然后有一个演员叫叶蓓，你有听说过吗？
嗯，我有印象。
对，他当时就经常去，晚上去那个夜总会给吴秀波送花。
还有这段故事呢。
是的，其实当时来北京歌厅送花就相当于是送钱。
因为当时的花很贵吗？
当时的花很贵，你想在90年代初那一束花，我印象里是50到60块钱。
90年代初那个时候大家的工资是，
你想他一天晚上如果能收到20束花，那就是1000块钱。
那已经很多了，在那个时候。
当时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作为依据呢？就是说当时的房价可能每平米也就不到1000块钱。
哦，所以说他晚上收到20束花就可以，
就可能能就是赢半个厕所。
嗯，那确实很多了。
对，因为就他收到花之后，他不是说自己带回家，
嗯，
他是就是台下的一些工作人员会把他的花拿走，然后放在歌厅门口继续卖。对，继续卖。可能你一晚上送的那些花就那几束，
所以等待再有人来买，然后再送给歌手。
对的。嗯，你
说花的循环利用，
你比如说像德云社现在也是，你说郭德纲于谦要是一晚上把自己的花都拿回家，每天都能种个花园。
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用处，因为太多了。
其实那些花可能在德云社也是用来作为货币。对啊，
所以他们也会通过花来交换，
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美国的小费嘛，一个意思。
嗯，你这么说我能理解了。
对的。其实包括现在脱口秀类节目真是层出不穷啊，我是非常喜欢的。也包括许知远之前也对话过李诞。
嗯，那集我有看。
是，
我对李诞那一期节目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李诞之前在我眼中就是吐槽大会里面那个经常说段子的人，但是看到他和许知远聊天聊得很深入的时候，我才发现李诞其实是一个曾经非常有梦想有理想想要去跟社会抗争的人，但是后来为了很多事情不得已的妥协了。
没错，其实我们表面上看李诞可能是一个喜剧演员，但是有人曾经说过，最懂喜剧的人往往是内心是最苦的。对，
很多内心悲情的人才会能写出喜剧吧。
是的，通过那期节目许知远和李诞的对话，我们发现李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思想，不愧是目前内地脱口秀一哥，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
对，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确实需要很多的知识积累还有天赋的。
嗯，
可能如果说池子可能大部分靠天赋，那么李诞应该是有他自己的底蕴
和积累存在的。嗯，包括许知远和马东那一期节目我印象也蛮深的，因为我之前对马东的了解就是他的父亲是说相声的，然后
他的 爷爷吧，
他的爷爷吗？马季也是他的，
马季是他的爷爷吧，我不太记得了
啊。好，就是他是生长在一个说相声的家庭里，然后他曾经也学过相声，但他最后选择了出国留学，再回来的时候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时候已经是爱奇艺的
奇葩说的主持人了。
对，其实这个转变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还挺大的，但是我觉得马东很适合他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
哦，马东还真的是马季的儿子。
真的是马季的儿子吗？
对，可能他在奇葩说中的表现给人感觉和那些年轻的脱口秀演员没有什么区别，
嗯，
所以给我感，但是马季给我来说就是一个上古传说存在，所以我可能觉得他们两个差着辈分。
可能因为马东的心态太年轻了，我觉得
是这样的。那奇葩说里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演员？你觉得奇葩说里面的演员和脱口秀大会或吐槽大会里面的脱口秀演员有没有什么区别？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我觉得奇葩说里面的选手或者是演员是更加夸张一点的，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
你是说姜思达那种风格的吗？
姜思达、潇潇、
潇潇，
嗯，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哗众取宠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看那个节目，原因也是在这儿，因为感觉对他们对于我来说太夸张。但是奇葩说有一些就是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没有的，就是他们的思辨能力其实很强的。
嗯，因为他们很多之前都是专业辩手出身。
对，这个和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的演员不一样的，就是那些脱口秀演员，就专业脱口秀演员，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从开放麦开始一步步成长起来，他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说，然后通过掌握节奏和台下观众的反应，然后来决定自己下一秒下一个时间要说什么，然后停顿节奏的变化。但是奇葩说感觉他们就是可能因为会被分成两个阵营，虽然脱口秀大会也会被分成两个阵营，但其实也大家各说各的，像奇葩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会一些辩论一些不同的观点，是这样的，
所以说跟对方和跟观众的互动都会更多一些，也更需要他们更加灵活的去应对当时的情况，
所以演员更多。
嗯，演员更多，
对吧？然后可能包括这些脱口秀节目还是有很多啊，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比较其他比较正统的综艺可以讨论。
嗯，比如说最近央视出了很多不错的综艺节目。
是的，比如说我觉得了不起挑战就不错啊，包括国家宝藏。国家宝藏就是每期会请一个演员过来去过来去扮演，比如说宋徽宗，对，请比如说请王凯过来，然后让王凯以就是当事人，就是宋徽宗的角度，打开一幅千里江山图， 这《千里江山图》当时是宋徽宗让一个小孩儿，可能19岁的一个小孩儿，在多少多少一个月之内画出来的，就是当时来说，对于宋徽宗是一个爱画之人嘛，就有了极大的冲动，但是后来那个小孩儿好像可能英年早逝，没有给世人留下更多的作品，然后他们就通过把这个故事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同时，向人们和大众普及了。我们的国宝究竟是一个到底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是你们在博物馆里无论如何也看不到
的，
就无论他的注释写的多么详细，也不如在就是这个国家宝藏这个节目里能够看到的更真实更生动。
嗯，所以我觉得央视的很多综艺节目其实对大家都是比较有教育意义的，
因为毕竟要宣传一些主流的文化嘛。
嗯，而且都是一些比较老少皆宜的，比如说国家宝藏，比如说朗读者，我觉得这些节目都是比如说家里的父母，然后爷爷奶奶也会喜欢看，家里的小孩子也会喜欢看，
是包括一些诗词大会啊，因为毕竟就是包括我们可能在看诗词大会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初中和高中那些背古诗词背课文的痛苦时代，然而当我们发现有一句我们可以接得上来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
就代表记忆还在，
就当证明我们当年的课文和诗词
没有白背，
对，尤其是在选手没有答出来但是我答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格外的开心，这个其实也是我喜欢正大综艺的一个理由，因为正大综艺它当年不是一个完全的旅游类节目，它在前面1/3时间可能会请一些央视主持人到当地拍摄一些 VCR， 然后会放一些 VCR 给场上的几位选手，比如我记得当时朱丹啊，包括王小丫都去拍过一些在各地拍过一些视频，然后回来之后前面1/3的时间是用来放这些视频，然后最后1/3时间是用来答题，然后主持人林海就会问很多问题给场下这些选手，然后那个时候所有的问题都是和里面 VCR 里面出现的有关，然后当我发现我能记住里面的细节，选手没有记住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开心，
这也是你看综艺的乐趣之一。
对，就是好胜心。其实小时候看的一些综艺呢，更多的时候都是在爸妈周末电视机霸屏的时候和他们一起看的。
嗯，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没有掌控电视频道的权利，
尤其是在周末嘛，可能周中还好，我们周中可以看看大风车，
还有小神龙俱乐部，
小神龙俱乐部，包括我其实更喜欢在中央六等待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动画，我印象最深的有那么几个，比如说黑猫警长，十二生肖，魔方大厦
很恐怖
魔方大厦里面的那些人物的造型感觉非常的抽象，就可能就是为了来渲染就是他们的那种就是黑色幽默吧。
我记得魔方大厦的颜色也很恐怖，就是我看了之后
就是那种很奇怪的蓝色，很奇怪的紫色，
对，就是看起来并不和谐，奇怪的形状加奇怪的颜色，
就可能反映里面扭曲的人性。
这么想，我们小时候其实还看过有深刻意义的动画片，
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只觉得有点吓人。
是的是的，就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黑猫警长突然间戛然而止。
为什么？
回去自己搜吧。
好。
然后包括舒克贝塔，
开
舒克不是开飞机的舒克，
开坦克
开坦克的
贝塔，
对，然后拉萨大王历险记，对吧？包括种种这些，这都是在周中我们可以看的东西。到周末呢，我们就会和。就平常没有时间看电视剧看电视的爸妈，那可能或者平时只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的爸妈一起看看综艺。那个时候好像周中的晚上基本都是电视剧吧，他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很难跟他们一起看。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爸妈是不让我看电视剧的， 就一有电视剧的任何情节，我爸妈就会让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们两个去看，然后我在家写作业。
尤其是电视剧里有男生女生谈恋爱的情节，一定是不会让你看的，是吧？会拿手捂住你的眼睛，是这样吗？
比如说《还珠格格》，你还记得当时每一个暑假，电视里都会一直在
说、我当然记得，我都不记得我和我奶奶一起看过多少遍《还珠格格》和《西游记》，当时我所有的暑假就是《还珠格格》加《西游记》。
你是不是都能倒背如流了？
差不多吧，至少我觉得《还珠格格》一和二的剧情我基本上都到现在都能记得。
我就记得、
还有《情深深雨蒙蒙》
哦，《情深深雨蒙蒙》我有印象，那个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恋爱的电视剧。
哎，那这个你怎么看过？是不是自己在家偷偷看的？
哎，被你发现了。
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当时我们看到的一些综艺现在可能都已经没有了，比如说开心词典。
嗯，我记得开心词典是当时我爸妈可能唯一让我看的综艺节目吧。
因为可以让你丰富一些知识。
嗯，对，
增加一些常识。
对
对，关于开心词典我有一个特别的记忆，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一期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哥哥然后来参加比赛，他实现了自己之前的所有的家庭梦想。他最后一个家庭梦想是带着爸妈去和在美国的亲妹妹团聚。然后当他来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就看似一个是一个不太可能能答出来的问题，他那时候还有一次场外求救的机会，他要求节目组拨打了远洋电话给他的亲妹妹。
所以他要问答案给他妹妹吗？
哦，是的，当时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是想让他妹妹告诉他这道题的答案，就是通过上网搜索呀之类的，对吧？但是呢，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在和他妹妹的电话中一直在问他妹妹，你想家吗？你想爸妈吗？你想我们去看你吗？然后他那边他的妹妹都已经急死了，哎哥，你快问我什么问题啊。然后就在这个他哥哥和他妹妹之间这种亲情的对话中，这个场外求救有60秒时间到了。在时间到了之后，王小丫主持人问他，那你的答案是什么？然后就看这位大哥非常淡定的说出了正确答案。
所以他是早就知道问题的答案，只不过想借这个机会给远在天边的妹妹打个电话。
是，这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见过最厉害，对我人生冲击和影响最大的一次炫技。
嗯，
可惜现在开心词典已经没有了，就是像我们当年看过的那些综艺，正大综艺啊，开心词典啊，可能幸运52也没有了吧。
嗯，其实很多节目都是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因为总会有新的节目来替代他们。
是的，包括锵锵三人行现在也不出了。
嗯，其实当时锵锵三人行不再出的时候我还难过了一段时间，因为锵锵三人行应该算是我非常沉迷过的一个节目，我是可以回到家除了吃饭和写作业的时间，其他时间都会一集一集的在看锵锵三人行的那种人。
是的，其实通过锵锵三人行我们当时认识了很多我们平时不会认识的一些明星名人。
嗯，还有一些有才华的人，比如说陈丹青、梁文道。
是的，就像你提到的陈丹青和梁文道，他们现在也都有自己各自的节目。
嗯，陈丹青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局部》，你有听说过吗？
我听说过，就是他来以他的角度来点评一些话的那个节目，对吧？
对。还有梁文道也出了一个新的节目叫《1001夜》。
哇，这个名字感觉更吸引我，我回去要去看一下。
嗯，
可能现在人们普罗大众看的更多的节目，综艺节目就像是奔跑吧，比如说中国好声音，比如说摆脱了冰箱，极限挑战。可是我总觉得这些综艺就是从某一段时间内突然涌现的，比如说几年前从奔跑吧兄弟开始，到后来爸爸去哪儿，再到后来极限挑战。 中国好声音，
妈妈是超人
啊，妈妈是超人，拜托冰箱，
金曲捞，
金曲捞，我想和你唱，
明日之子，
天籁之战，
我们现在是在 battle 吗？
对对对，看来我们两个都算是综艺咖，至少那些都看过一些，对吧？我想知道从我们看开心词典的年代到我们去看奔跑吧兄弟这个时间中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我总想不起来会有任何综艺我在那个时候在看，可能除当然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除外。
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是选秀节目比较多的一段时间，没有那些做游戏啊旅行的综艺节目，但是都是各种比如说超级女生快乐女生加油。
你要说到就是闯关类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做什么幸运大闯关，就是一堆人就是在水上踩各种各样的就是关卡，然后一不小心就会掉水里，然后会就是趴到一个就是会转的一个特别圆然后特别难固定住自己身体的一个地方防止自己掉水里，然后一直往前冲关的这个节目。
我有看过，而且每次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都特别想找一个这样的地方自己试一下。
就是当时就是可能每个人看的心态不一样，我就特别希望看他掉水里。对，可能就像你说的那些就是选秀类节目超级女生和快乐男生好男儿我行我修之类的，但是我们当时并不觉得他们是综艺。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对综艺还没有这么强的概念，可能因为节目还不够多，
也可能节目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可能那些综艺就它的真正的综艺细胞是来源于所有的嘉宾和评委，就是完全是靠嘉宾和评委的一些精彩点评来支撑起整个节目。比如说当年什么杨坤的32场演唱会，
哦，
有没有？
我有印象。
那你觉得现在综艺和过去的综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的综艺比起过去的来说情节会更多一些，看起来的观感会更丰富一些。
你说的没错，现在综艺大部分都是有剧本的，尤其是像极限挑战。
其实很多
和奔跑吧兄弟，
对，很多节目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能已经感觉到有明显的剧本痕迹了。
对，尤其是跑男在最开始的一季，有很多剧本都是韩国 Running Man 的原创剧本，就直接拿过来用的。
当时好像还有 Running Man 的制作人员过来，
全班人马，原班人马过来帮助拍摄，那几期的制作的质量和剧情上的复杂度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有没有看最近新一季的跑男呀？
最近我没有再看，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里面的一些小鲜肉。
我有看过几集新一季的跑男，其实我觉得新一季到我们全班就
新的一季，然后发现和以前就是韩国原班人马过来拍摄的质量和水平基本说接近相近了。我是从知乎上各种方式得到这种消息，是据说最新一季的跑男质量还不错。
对，因为新的一季他们换了一个很年轻的新的导演，然后自从那个导演开始做跑男之后，就发现这个节目比之前的导演组做的要有趣的多，而且正能量也会更多一些。因为你知道最近广电总局有在
我有听说，就是一定要请一些素人来参加节目。
对，比如说极限挑战他们也请了智囊团。
智囊团
就很尬，加在节目里
很尬。就我从智囊团真正开始撤开这个节目开始看的，他们那些人怎么说呢，可能觉得自己比较出色，然后但是你看有一个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罗志祥一直不想让他当他的助手，他一直追着罗志祥，最后罗志祥就超过时间然后没有选他，他就被淘汰了，他就特别不爽。对，
所以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但其实让其他人看起来觉得有点怪怪的。
就是因为当那些比如说什么牛津博士啊，比如说什么一战到底或者最强大脑冠军啊什么这些头衔挂在你名上的时候，我觉得你不需要说什么。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可能他们在他们的领域过于出色，反而缺失了一些东西，
生活化的东西，
生活化的东西，感觉不是那么，就是虽然作为素人，但不是很那么接地气，缺少一些综艺细胞。
但我觉得，其实我通过《极限挑战》还认识了黄磊、黄渤和孙红雷这三个人。就他们三个之前在我的印象里，可能就是电视剧的演员、电影的演员。
难道黄渤之前在你眼里的形象就是《疯狂石头》里？操着一口不知道哪里的方言，然后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土里土气的一个土包子。
差不多。
现在发展成了影视哥，三妻多能、多才多艺，
情商高、智商高，
情商高、智商高，德艺双馨，怪叔叔。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们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多一种了解他们个人的方式。
是，但是自从这个节目了解了黄磊之后，会发现到各处节目他都在做饭，就是从《爸爸去哪儿》之后，他在各个节目里都在做饭。
比如说《向往的生活》，
比如说《向往的生活》，我其实看了一点点《向往的生活》，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这个节目最近这么火。
我觉得他给大家一种生活很美好、很简单的感觉。
错觉，
可能是错觉。
好吧。
因为《向往的生活》里，其实所有的明星他们都过这种非常简单的生活，就是自己种菜，然后自己做饭。如果想吃什么食材，就直接自己
去菜地里拿。
对，这种生活可能也是很多在都市里的人所向往的。
那他们养牛吗？养马吗？
养猪、鸡。
OK， 那有点厉害。
而且我觉得《向往的生活》还有一点，就是比其他的综艺节目更吸引人的是，他每一期都会请新的嘉宾。比如说，固定的是黄渤，还有一个小鲜肉
黄磊吧。
Sorry， 黄磊
对
小鲜肉，还有一个韩国人叫 Henry。
OK。
但是其他的人都是每一期请来新的人，然后呢，新的人会给每一期的节目带来一些不同的元素，比如说他们有请于文文，
就是体面的那一个，
然后比如说请一些歌手过来，那么他们的节目就是吃完饭晚上大家会一起唱歌，比如说他们请一些运动员过来，
唱体面吗？
请运动员过来之后，吃完饭他们可能就会掰手腕儿，
那
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多元化一些。
那如果请一些比如说政治人物来呢，会怎么样呢？
讨论时事政治
哦，学习一些
中国特色主义
社会道路。那么说到这种生活化的节目啊，我可能最接近的看过的就是《拜托了冰箱》啊，他们真的是好夸张，是真的会从明星的家里搬冰箱出来，放到节目的现场，然后现场打开冰箱，可能有的人里面全都是速冻食品，可能有的人冰箱空空如也，可能有的人冰箱里面充满名贵的食材，但我发现大部分明星的冰箱还都是像正常的冰箱一样，包括普通人的冰箱一样，有简单的蔬果呀，包括一些基本的肉啊、鱼啊，可能包括过期的牛奶啊，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可能看那个节目另一大收获就是说，在我拥有这些简单的食材的时候，我如何能够做出一顿看起来又好吃然后味道又美味的一顿饭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它不光是一个做饭类的节目，也不光是一个去剖析明星生活的节目，它将两个结合在一起。
而且从一个人的冰箱也可以得到 这个人在生活中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比如说我有印象林更新有来拜托了冰箱
啊，是的，
然后他的冰箱好像非常的乱，
非常的尴尬。
对，
对的。
其实我们就通过这个
节目，还有郑恺。
哦，郑恺有来吗？
郑恺有来过。郑恺当时的冰箱里面可以说辜负了那个冰箱，
辜负了那个冰箱。
对对对，
所以他冰箱很大，但是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对，
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实在太忙了，可能没有时间在家里吃饭。
是的，比如说像昆凌的冰箱啊，陈妍希的冰箱，然后陈晓的冰箱都很有生活化，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哎看起来比较贵的东西，但大部分还都是我们日常都能见到的一些食材。可能在这个食物上呀，可能是每个人之间差就是
区别
最小的一部分了。
嗯，
比如说可能对于一碗六块钱的麻辣烫，也许比如说我们觉得好吃，可能马云同样觉得很好吃，对吧？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拉近明星和我们之间距离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会有能得到更多的受众。
嗯，
这说到拜托了冰箱啊，其实这也是一个韩国之前的原创综艺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嗯，好像有。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都是从韩国或者日本借鉴过来的。
没错，包括奔跑兄弟就不说了，还有
偶像练习生，
偶像一些创造101，尤其是偶练和创造101几乎是原版照抄，包括创造101他们那些就那个金字塔的那个场景
、
包括他们在舞台上的站位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其实当时创造101最吸引我就是他们去排那个101个人的座次的时候。
哦，就是每个人去选自己想坐的地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能看出一个人的心理到底是对自己什么样的定位吧。
能看出来自己就是对自己的自信程度吧。
嗯，还有性格，
性格就是谦虚的张扬的都能体现得出来。
哎，其实我挺好奇，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坐在哪儿？
如果是我可能坐在，如果101个人我可能会坐在20-30位的位置吧。
嗯，就是中上，但是不要醉。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当第二名是个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当第一名，我会很怕后面的人追上我。当第二名的时候，我永远就是能够看到第一个人在干什么，我永远能够往他，就是超越他的方向前进。
就你永远有一个目标，
永远有个前进的动力。
嗯。
但其实，你仔细想一下，不管你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总会是能找到一个第二名的位置去冲刺。因为其实就像王小川说的，你不要去学去盲目的崇拜乔布斯，去崇拜比尔盖茨，因为他们成功不可复制，很多情况下包括马云。但你能够学的就是比如说去学习你的经理或者是你的 senior manager， 从他们身上去学到东西，然后慢慢的成长。
其实从身边的人身上学到一些优点，
从身边的最优秀的人身上学习，
就对我们的自我成长来说已经足够了。
是，应该准确说在各方面最优秀的人上学习是我们最好的一种成长方式。
嗯，同意。
对，其实说到这种学习和成长，我们中国的综艺也在慢慢的朝着成熟的日综和韩综前进着，学习着，成长着。
对，其实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就是说虽然抄袭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在能确定版权和各方面的情况下，还是值得去做的。就包括你如果作为一个程序员，其实你最开始哪怕你写的第一行代码 Hello World 其实也都是就是抄袭别人的嘛。
嗯，
对吧？
先从抄袭和学习开始。
是的，其实 说到这个版权问题，我觉得也是很严重的。嗯，我们其实必须要尊重别人的版权。据说中国有嘻哈当时就没有去付给韩国 Show Me the Money 的版权费。
我觉得好像很多中国的综艺都没有在 care 版权这件事情，他们有从韩国的节目中学习到一些赛制和节目的构成，
他们就完全可以去复制这一个节目了。
对，
而且其实他们只要稍微可能有90%是抄的，10%是原创，你就很难去真正的去质疑他们。
嗯，
因为我可以说我们有同样的想法，其实，但是虽然这种事情还是有版权可能能腰板更直吧。
嗯，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年中国的综艺节目进步还是很大的。
啊，那当然。包括可能极限挑战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优质的综艺节目。嗯，里面的老腊肉们表现的都是相当出色。
还有中国有嘻哈，中国新歌声。
是，其实中国新歌声的那个赛制当然也都是美国达人秀，还是那某一个欧洲的一个什么节目
借鉴过来的。
借鉴过来的，对对对。
但我觉得借鉴、
哦、有一个叫中国达人秀的，
中国达人秀
抄袭的是美国的那个。
哦，我有记得那个节目。
对，
其实我觉得借鉴并不能说是一种错误，因为只有我们在借鉴了之后才能知道什么是好的，然后才能有更多的进步的空间。
但是照搬照抄会导致一些审美疲劳，就像同类型的综艺节目取得了成功，但是复制品来说不一定有效。
嗯，比如说《中国好声音》应该算是歌曲类节目比较成功的一个了。
是的，
但其实在《中国好声音》成功之后，很多节目都尝试去复制这种模式，
比如说金曲捞，
嗯，
和蒙面歌王，
嗯，还有
跨界歌
王，
都是用一种差不多的形式，但是都比不过当年中国好声
音
给我们的震撼
的。
毕竟有太多的经典歌曲。对，然后而且当时觉得那些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真实哈，现在感觉他们讲的故事都像节目组给他们要求好的。比如最近就有很多就是海外留学生去参加比赛，就说啊，我觉得我在国外好辛苦啊，真的你都不知道我们吃的什么 General Chicken 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好惨。
然后想回国发展，弘扬祖国的文化。
哎，不是，所有出国留学的这些人里啊，谁容易啊？那我们的故事呢，比我们有故事人不是多了去了？
嗯，但他们就会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说在节目上，有可能为了博取同情。
就因为对啊，有故事的人都被选进去了，没故事人都被刷下去了。
嗯，但其实在节目上说故事也是一个博得关注度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毕竟有的人会去信嘛，就像变形记也有很多人会喜欢看，但其实那些都是剧本，就是导演就交给那个小孩，你要非常非常胡闹，你要非常非常气人，我们这节目才能好看，你知道吗？就这样。
哦，我觉得你颠覆了我现在。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